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3号在美国段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愿意为北约提供网络战支持，有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正在审查美军装备对进口中国产品的依赖，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达成了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分析认为，现在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手上有更多筹码跟精力去解决跟中国的贸易争端。有报道说，中共高层密令在美国高干子女年内回国，同时禁止他们出国赴美留学。有这个可能吗？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分析。欢迎您收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消息。五角大楼有一位官员说，如果美国接到了请求，将会代表北约使用美国的进攻及防守的网络能力。有29个成员的北约组织在2014年把网络与陆地、海洋还有空中并列为战争领域，但是一直没有宣布细节。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首席副助理部长威尔巴尔杰在随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欧洲的时候对记者们说，我们将正式宣布美国如果接到请求将愿意为北约提供其网络能力。威尔巴尔杰说，美国将保持对有关人员以及能力的控制权，在接到请求后会向北约提供支持。北约成员国在最近一次峰会上表示，将建立一个北约网络行动中心，协调北约的网络行动。一封寄给特朗普总统的信中呢，可能含有蓖麻毒素，被认为跟在五角大楼截获的两封类似的信件有关联。美国特勤局在一份声明中说，特勤局证实2018年10月1日收到一份写给总统的可疑信件，这封信不是在白宫收到，也从来没有进入白宫。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五角大楼收到两份被检测出含有蓖麻毒素的信件，一封写给国防部长马蒂斯，另外一封写给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取走这些信件，准备进一步化验。这两封信星期一送抵五角大楼之外的国防部收发中心。五角大楼保护局在检查信件的时候发现含有毒素。国防部官员说，含毒素的信件从来没有进入五角大楼。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了5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如今呢，进口中国产品不仅是充斥着美国市场，而且进入了美国的军备采购清单，这引起了政府跟军方的警惕。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受到白宫指令，正在调查美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外国，尤其是中国提供关键的军事物资。报道说，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一份即将出炉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军过度依赖外国厂商出售的微电子零件，而这些零部件又被用在美国的军用卫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等重要的军事装备当中。据信，这个调查的焦点呢是，如果中国切断供应，或者是在零部件里面安插破坏装置，美军会面临多大的风险。调查报告预计会突出描述稀土金属在雷达和其他电子装置中的角色，而目前全球大部分的稀土金属产自中国。美国的国会曾经举行过听证会，对美国过度依赖进口稀土表示忧虑。美国内政部去年12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说，美国使用的23种关键矿物资源当中呢，有20种要依赖从中国等国家进口。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份调查报告的机密版本将列出美国军备供应链面临的各项风险，而公开版本则将会建议如何维持美国国防工业的健康、安全和适应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称赞美国、墨西哥的加拿大贸易协定，并且说期待与中国还有欧盟也达成类似的协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所做的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10月2号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在主要的行程是要先前往费城来参加这个全国电子业者协会的年会，之后呢将前往田纳西州进行选举的造势活动。不过呢，在这个前往这个搭飞空军一号之前呢，他在白宫南面的草坪上对记者呢就再度了称赞了这个昨天达成的美国、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新的贸易协定。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e deal we made with Canada,
我们与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达成的协议已经获得很棒的评价，许多农场主、畜牧业者以及实业家还有工人都看好这项协议，这真的很棒。我想这将对墨西哥是个好协议，对加拿大也是个很好的协议，这获得很棒的评价，而且正进入程序当中。即使是许多民主党人包括舒默参议员都出来说好话。
是的，那我们听到特朗普总统呢，他称赞了这次的贸易协定。那之前呢，他也多次批评之前的协议，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过呢，这个美国之音记者加洛访问的专家来分析一下，其实这个新的协定呢，跟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甚至跟奥巴马总统时代所谈的这个 TPP 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议。星期一，他朝着摆脱这一协议迈出了一步。
My great honor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negotiations.
我很荣幸地宣布，我们已经成功完成了一项全新的协议谈判，以终止和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又名为美墨加协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新协议取而代之，谈判是有效的。
特朗普坚称这笔交易不仅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改造，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乔舒亚梅尔策表示，这并非彻底的改革。
我不会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交易，我会称之为最新协议。这个协议已经有20多年了，显然需要更新。
梅尔策说，新协议的谈判得以顺利进行，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协议已经在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中达成。这是特朗普反对的另一个自由贸易协议。新协议确实为美国奶农提供了更多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这是特朗普的一个关键性要求。协议还要求75%的汽车零件在北美生产，并且提高了汽车工人的最低工资。
我们当然看到某些领域的保护主义有所增强，特别是在汽车行业，但总的来说，这是对贸易协议的更新，它是全面的，而且总体来说对改善三个经济体之间的整合有利。
对于担心特朗普贸易方式的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来说，这也许是个好消息。周一消息传来之后，美国股市上涨。特朗普表示，他将在11月底签署该协议，但是协议必须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立法机构批准才可以生效。加洛，华盛顿报道。
对的，我们刚刚看到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找了专家来分析到底这个协定与之前的 TPP 还有 NAFTA 有什么相同之处以及相似跟不同之处。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10月2号的早上呢，在白宫也说了，他说他认为说这个美墨加协定是非常大的一个协定，但是他期待呢与中国还有欧盟都能达成更大的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在美中由于贸易纠纷以及美国指控中国企图干涉美国选举等等阴影之下，年度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出现了变化。尽管美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宣布这项高层对话举行的日程，但是外交消息人士说，华盛顿以及北京原则上商定这次对话在本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美国官员说，在中国国防部长魏峰和无法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面之后，五角大楼取消了马蒂斯访问中国的计划。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说，两国将继续举行第二轮外交安全对话，保持沟通。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连线介绍。
在国防部长马蒂斯取消了10月中旬访问北京的计划之后呢，在国务院方面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主导的外交鬼对话是否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呢？美国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不久前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宣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五将启程前往亚洲四个国家访问，包括了日本、朝鲜、韩国以及中国。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在朝鲜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来见面。那么星期一呢，蓬佩奥国务卿抵达北京，将和中国的官员来讨论区域以及全球问题。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诺特表示，蓬佩奥将和中方官员讨论朝鲜去核化的问题。至于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是否继续举行，诺特表示，美国并没有宣布，也没有取消这项对话。我们知道最近美中之间由于种种的问题关系出现紧张，并且呢有升级的迹象。在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刊登广告来抨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进行所谓的贸易战之后呢，美国驻华大使也予以反击，并且批评中国此举是霸凌的行为。除了贸易的纠纷，美国政府也指控中国企图来介入美国的国内的选举。那么在美国国家安全策略出炉之后，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安全的助理国务卿福特最近在一场演说当中表示，美国呢应该采取策略，并且联合美国的盟友来有效的因应并且抵制中国在因特网安全以及科技转移上所带来的威胁。福特还表示呢，吴哥在美国学习电子计算机科学的学生当中有四个是国际学生，因此他强调美国对于这些外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签证的申请应该严加把关。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达成了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之后呢，有分析人士认为，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手上有更多筹码跟精力去解决跟中国的贸易问题了。但是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现在并不着急跟北京谈判，因为谈判的火候还不到。那么目前呢，美国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到25%的关税。新版的 NAFTA 也就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达成，对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有什么影响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在昨天这项协议达成之后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他也特别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做了很多的说明。那么是不是能先跟简单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一份新的介于这北美三个国家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的确这份协议它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那在之前呢，实际上在上个星期时候大家还都不太抱有希望，认为这个差距，美国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个分歧还是很大的。那认为可能在9月30号午夜前这个最后截止期是可能达不到，但是实际上在上个周末的时候，美国加拿大双方去加大了努力，那么就把这个协议就谈下来了。那就这个内容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首先这个金额是非常大的，它是涵盖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这个贸易金额涉及的金额是高达1.2万亿美元，是美国目前最大的一个贸易协定应该说。那就这个新版的贸易协定来看的话呢，它有主要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汽车，一个是这个劳工待遇，还有就是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金融服务、环境保护，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货币操纵的问题。我们具体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新的协定是规定呢，这个成员国在进口这个汽车的时候，把这个汽车，如果你要想享受这个免关税的话，这个汽车的在北美地区的自产比例要把它这从原来的62.5%提高到现在的75%，而且还规定了这整车零部件的这个生产40%，至少有40%这零部件生产必须由这个每小时这个工人的这个薪资待遇是每小时16美元，也就是防止这个汽车生产商 到这个其他北美地区以外的地区去采购这个零部件。那白宫就认为这样的一个新的规定的话，有助于这个制造业，特别是汽车行业的这个工作岗位是回流到这个美国。那还有就是说，在劳工标准方面是制定很高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劳工标准。这样的话，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工人，我们都知道，在北美三个国家当中，只有墨西哥的他这个工人的待遇是比较低的。那也包括赋予墨西哥工人成立这个工会的这个权利。那样这样的话，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墨西哥工人的这个他的这个福利和待遇。还有就是说，知识产权保护这个是非常强调，新的这个协定是非常强调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而且特别是这个对专利的保护。这样的话，就是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好处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比如说医药行业，它的药品制造商就会选择在北美地区，特别是在美国生产这个医药。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规定的是要求这个成员国不能以这个压低人为操纵汇率的方法去给本国商品制造这个贸易上的优势。这是在以往的这个贸易美国签署这个贸易协定当中都是没有看到的。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提到一点，就是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都目前没有去采取人为压低汇率本国货币的汇率的方式去给自己的商品提高这个竞争力。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关注就是说双方都有妥协，比如说美国和加拿大就妥协的一个重大妥协，就是对自己这个乳制品的这个市场向美国开放3.5%，非常很小，但是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让步。但美国方面也有让步，就是说包括这个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个汽车，如果要是美国以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对这个美国和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汽车来加征关税的话，那加拿大是享受260万辆这个汽车是免征关税的这么一个待遇。应该说它的这开放幅度，据专家分析来看的话，它的开放幅度是高于这个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协定的。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未来这是美国这份协定是美国未来跟其他国家谈判的时候一个范本，就是特别强调几个原则，一个就是互惠，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谈到的就是互惠原则，还有一个就是公平原则，就是 reciprocity 和 fair。 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别要强调是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要求这个有助于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到美国来。
是。那么林峰，我们知道就从刚刚提到的这个强调的两大互惠公平原则之外，实际上这一次美墨加这份贸易协定里面，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它有很多的点其实也都是美国方面在与中国谈判的时候一直希望能够推动中国来做出改变的。比方说我们说货币操纵、
对
知识产权、劳工待遇，这些都是美方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做到的。那现在呢，美墨加已经达成协议，上个星期美国与韩国也达成了贸易协议。所以就像我们刚刚开始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神来面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纠纷。那么他可能会采取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有什么样新的角度或有新的筹码吗？
特别有意思，就是昨天在这个记者会上，这个特朗普总统特别是提到了中国哈，他就说他说我们其实中国，他说中国非常想谈，但是呢说美国认为现在的时机不是很成熟。他说我们说一个方面就是说北京方面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他说他们还没有 ready。 那具体来说我就感觉就是在我们都知道，在9月末的时候，这个中国方面是发布了一个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强调中国的几大立场。那其中一个立场就是说绝对不会在压力之下去跟美国谈判，那么也指责这个美国用关税的方法呢是一个贸易霸凌主义，这是中国的方面的说法。那就是说中国不会在这个压力之下跟美国谈判。但是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就是特朗普总统昨天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谈到说，要是没有关税，那大家昨天不会站在那里跟大家去跟这个记者去见面，去有这样一个协定。所以他认为这个关税在跟这个贸易伙伴去谈判的时候呢还是有重要作用的。那就是说北京方面他说北京方面没有，虽然想谈但是没有做好准备。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贸易战已经进行几轮以后呢，这个一些经济指标现在显示，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是现在是慢慢的承受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特别 别是在这个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个经济指标还有民间公布的经济指标都显示的话，这个中国的制造业实验现在处于一方官方的指标是现在呈现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是继续下滑，而这个财新杂志它公布的一个采购经理人指数的话是显示这个中国这制造业扩张的这个势头已经是停下来了，现在是到了50，也就是一个分界点的水平。也就是说特朗普总统认为现在还要让这个关税的特别是贸易战这个压力继续给北京更多的压力，然后这样的话美国才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跟中国去谈，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关系全面倒退之际，多家媒体报道或者转载中共高层下了秘密令，要让在美国的高干子女年内回国，同时禁止他们出国赴美留学。那这样的政策有没有可能呢？有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经济日报10月2日援引日本媒体商业周刊网站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来美国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的言论之后，中国政府随即开始了有关行动，发出了内部文件。多维网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高层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中央要求高级官员的孩子年内回国，同时暂时禁止他们去美国留学。消息人士还分析了其中的两个原因。第一，中共害怕这些中共高干子女被美国以调查间谍嫌疑为由被美方可为人质。二是美国每年从留学生学费当中得到相当的经济好处，中美贸易战升级之际不能够让美方继续得到这种经济好处。不过上述报道也说，中共密令高干子女回国的消息还有待证实。海外明镜网主持人何频日前也提出，中共秘密文件要求高干子女尽快返国以免成为美国的人质，这样的消息可信吗？具体的说，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女儿习明泽正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习明泽会中断学业回国吗？北京独立社会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出台这样的规定不太可能，因为整个中国的趋势还是要进一步的开放，包括要加强人员的交流、科技的交流、学术文化上的交流。虽然美国有可能收紧对中国的留学生的政策，但是中国方面不会主动的去收紧口袋。
不过目前流传的消息有针对性的背景，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似乎有意收紧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中共高干子女因此很可能成为美方限制和甄别的首要目标。海外中文的《人民报》2000年10月在《中国高干子女在美大揭秘》一文当中说，曾有人开玩笑地说，一旦中美交恶，中共最大的人质就在美国，因为美国是全世界中共高干子女最集中的国家，而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是最亲美的中共领导人。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杨尚昆、刘少奇、万里、江泽民和钱其琛等人的子女都曾留学美国，有的更已经用脚投票选择在美安居乐业。纽约是中共高干子女的大本营，旧金山和西雅图次之。对此胡星斗表示，不排除中共可能就某些重点高干子女采取特殊政策，提出特别的要求。他说，
对外开放的政策，鼓励留学的政策包括到美国留学的政策不会改变的。但是某些高官的子女他们可能涉及到种种的原因，国家的一些敏感的问题，涉及到裸官的问题等等，可能会要求部分高官的子女回国，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人民报还说，中共太子党上世纪80年代捷足先登赶上出国潮后，大多学成回国，不过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却千方百计将子女再送往美国。 另外，这家报纸的文章说，在美的高干子女其实对政治大多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股票、房地产、国际贸易或者女人、男人成为中共的新贵族，而且他们用脚投了票，公开选择在西方制度下生活。也就是说，这些与当前中国国内习近平的中国梦离心离德的高干子女，是否能够听党的指挥年底前返回中国，似乎是个大问号。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对进口自中国的锻钢件作出反倾销的裁定，并且认定中国出产的锻钢件在美国是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倾销。中国2017年向美国出口了价值大约1.05亿美元的锻炼钢，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的锻钢件出口商在美国的倾销率是大约8%到142%。商务部还认定中国向锻钢件厂商提供可诉讼的补贴，因而呢，中国的锻钢件在美国的最终销售率是13.41%。美国商务部同时认定意大利出口到美国的锻钢件也有倾销行为，倾销率大约是50%到80%。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些关税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还不明显，可是呢，对那些向中国出口的企业来讲，情况则完全不一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介绍。
弗里德曼是从事国际回收业务的可持续管理公司的总裁，也是路易斯维尔当地犹太社区的一位领导人。我们9月18号在路易斯维尔采访的时候，正好赶上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我们在他参加晚上的祷告活动之前，对他进行了采访。我首先问他，美中贸易战对他的生意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Tremendously.China countered by putting up with
巨大的影响。中国通过设置他们所称的绿色栅栏进行反制。他们说他们不要美国把废品运到中国，所以他们真的停止了这个生意。结果是当废品的大消费者没有了，突然之间需求没有了，价格下降。这是我们在废钢领域所经历的情况。在9月份，废钢的价格每吨又下跌了20美元。
For the month of September.
从1996年就开始与中国做生意的弗里德曼说，除了废金属出口行业，美中贸易战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废纸回收。
One of the largest ex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s scrap metal.
美国最大的出口品之一是废金属和废纸。中国接收了几乎所有来自美国的废纸，这个市场垮掉了。当你把报纸放在路边回收时，看起来这些废纸如今都会被送到垃圾填埋场了。
在他看来，关税会使得衣服、鞋等消费品的价格有所上涨，这等于是向美国消费者征税。
$100 for shoes, for another $10.
如果有人准备花100块钱买一双鞋，而价格涨了10块，我想他们不会因此而不买这双鞋。我想最终是消费者要承担关税带来的后果。这是美国政府取代减税的一个方法，因为他们减了税，我觉得这些关税将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钱，而消费者正在付这个税。
And I think that the tariffs will bring more money in. And I think the consumer is paying that tax.
这位公司老板认为，特朗普征收这些关税是要引起中国的注意，并迫使他改变一些做法。
I think he is right in certain ways that, you know,
我认为我们一直在承担很多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带来的后果，在这方面他是对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事实。我觉得关税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即我们征收25%的关税，我们会停止中国的不公平做法。但是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他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关税可能让所有人来到谈判桌边，这是我们所说的威吓。
It's what we call saber rattling.
尽管他认为美中之间最终会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将面临一些艰难的时刻。
Trump announced all these tariffs today, and the market went up. The stock market went up, which just means business is good. So, I don't know.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rocky road, you know, for you know our trading partners.
弗里德曼说，美国需要贸易伙伴。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宁路·路易斯维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要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现在呢，从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国会的民主党候选人就把枪支管控作为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最近几次的大规模枪击之后，他们希望公众支持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法，进而帮助他们赢得选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所做的报道。
前俄克拉荷马州警官戴安娜·穆勒开启了一个新职业，职业比赛射击手，他也是枪支权利维护者。
这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核心，这保证了我们240年来不被侵犯。
当了22年的警察之后，穆勒创建了 DC 项目，这是一个为妇女开设的枪支权益团体。他说，那些说枪支拥有者把枪看得比自己孩子还重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我们呼吁枪支安全、枪支教育。我们认为对比起立法，教育能让我们国家更加安全。
但是那些呼吁更加严格枪支管控的人不明白，这些拥护枪支的人为什么会反对常识。更严格的管控能够防止家庭暴力者、精神不正常的人以及那些制造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人再次实施像今年早些时候佛罗里达帕克兰发生的校园枪击案。
So what we need to do is 我们需要通过更好的立法让危险分子不能得到枪支。
帕克兰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尼古拉斯·克鲁兹合法购买了用来打死17人的来福枪。帕克兰的学生愤怒地要求改变，民主党人将枪支管控变成了选举议题。
枪支暴力是促使我最初竞选公职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一个检察官，我亲眼看到枪支暴力的影响以及受害者的遭遇。
但是共和党人在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下抵制这股力量，并给民主党人贴上反第二修正案的标签。
你要小心，他们想剥夺你第二修正案的权利，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
在戴安娜·穆勒参加子弹辣妹挑战的路易斯安娜以及她居住的俄克拉荷马州，枪支管控并不是个问题。但是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国家实行更加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全国广播公司与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中期选举中有25%的选民认为枪支问题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之音法里王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星期二，台湾通过了15个邦交国以联署还有个别方式致函联合国秘书长，针对北京的歧视性要求限制。现在呢，台湾更加务实的做法，提出了台湾参与联合国的要求。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以及九岛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上午，贝里斯、圣克里斯多夫及尼维斯、所罗门群岛、图瓦鲁、海地、吉里巴斯、梵蒂冈和史瓦蒂尼驻联合国的官员递交了由12个台湾友邦联署的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信。贝里斯驻联合国大使说，这封信包含了4点内容。
One, that the country of Taiwan should b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UN agency meetings. Two, that...
第一是台湾应该被允许参与联合国机构的会议。第二，台湾人民作为个人，如专家、医生、工程师，如他们被邀请，应该被允许参与联合国的会议。第三，代表台湾媒体的记者应该被允许采访联合国的会议。 第四，游客不应该被要求出示旅行许可才能进入联合国或其机构。
And fourthly, that tourists should not be required to show a travel permit in order to access UN premises as a mere tourist.
这些要求针对着北京在台湾参与如世界卫生大会等联合国机构的活动，个人参与联合国会议，记者采访联合国和游客参观联合国时所做出的种种歧视性限制。
We think that we were well received. There was some empathy.
我们获得了同情、赞扬以及对我们立场的理解。
Our position in the high-level meeting.
所罗门群岛驻联合国大使表示，会晤中他们谈到了台湾的参与对联合国十分重要。
Because of the role that Taiwan can play in the UN.
因为台湾在联合国可以发挥的作用，特别是技术和资金援助。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有的时候有资金问题，所以我们说，如果台湾可以参与，情况会不同。
Taiwan would make a difference if they are ad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图阿鲁驻联合国大使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晤，分享了有关台湾的重要信息。
分享了台湾在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上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还注意到，台湾不能参与联合国机构，会使数百万人民无法达成可持续目标。
虽然海地总统在联大发言中对台湾保持沉默，但海地驻联合国的官员表示，海地对能参与联署致秘书长的信感到高兴。
台湾对履行联合国的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变化以及发展科技，因此我们支持台湾。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limate change, and transfer of technology. So that's why we support Taiwan.We are pleased to be there.
另外，尼加拉瓜、巴拉圭和洪都拉斯分别致函秘书长，表达对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支持。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就是在上个星期天。英国保守党举行一场有关于香港自由与法治的论坛上，一名中国央视女记者起身大骂与会嘉宾是反华分裂分子，并且在被要求离场的时候，他还两度出手打人，并且称自己有权进行抗议。这名记者随后被当地的警方短时间的拘捕后释放。不过呢，事件并没有到此为止，包括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还有中国央视都发表强烈抗议，说这个记者是在行使记者权利提问并且发表观点，英方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并且要求主办方英国保守党向记者道歉。中国官方跟官媒的反应到底说明了什么？而且这名央视记者他究竟是行使言论自由的专业记者呢，还是践踏言论自由的爱国愤青呢？本来应该负责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共大外宣，为什么成了打人耍赖的不速之客呢？这起事件让人联想到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瑞典事件。有关于这个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那么对于央视女记者所采取的行为，是在行使她作为现场记者的正当权利吗？关于这个问题呢，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吕炳全他说，
一个记者啊，应该非常明确自己的行为究竟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示威者，或是代表政府的态度。我觉得如果那个记者啊不搞清楚自己的角色，在不是提问的时候去教自己的立场，还有就是当人家文明的去劝说你的时候，你还要打人的话呢，这样呢其实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这个已经是离开了这个人类的文明，也是呢这个法律上不允许的。我以前也是做了14年记者，其实你去问问题或是表达一些立场的话，可以用一个非常文明的方法去提问，也不用这样的不礼貌的好像破口骂街的还有打人的方式。
这位央视记者据查叫做孔琳琳。那么孔琳琳为什么会采取这样激烈的手法呢？关于这个问题，在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学，他呢曾经在改变中国网站里面也曾经做过跟孔琳琳有关的报道。那到底是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曹雅学他说，
实际上中国的这些驻外记者，他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记者身份，他们写回来的报道也不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立场，所以他们出去是带着这个党国的使命在执行一个宣传的任务，他们带回来的新闻也是在他们的框架里面向中国人讲述的外国新闻哈。所以呢他这样的行为，即使这样，我还是同意郑老师的话哈，就是说即使这样，即使他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代理人，他也可以通过一个就说大家在一个公共场合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表达他的观点，也没有什么问题。过去也有很多的中国记者都是这样做在外面。那么像就是说孔琳琳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很给他们丢脸就是了。就是说在你作为一个一个专制政府下的这样的一个记者，本来实际上在国际舞台上就是一个非常可质疑的一种角色，那么你再大打出手骂人，那你起到的作用就完全的是一个反作用。2016年，对这个孔琳琳记者，我这两天在出差哈，所以我没有太多的那个去想，但是我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故事想讲给美国之音的观众听，就是孔琳琳，我一看昨天一看到这个报道我就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人不陌生。2016年中国举行这个基层人民代表选举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叫刘慧珍的女士，她是房山县。那么那一年呢，有70多位民间的这个叫独立候选人士出来参选。那么刘慧珍呢就是其中一个。刘慧珍呢她在房山，她是一个强拆的这个受害者。那么她两年前就2014年2014年她和这个政府打过行政官司，就是行政诉讼，就是诉讼政府非法强拆。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党国体制内他没有什么法治，也不讲什么道理，所以呢他败诉了，有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呢孔琳琳就在2016年呢，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印象，就是 BBC 做了一个采访刘慧珍的这个片子，很短的片子，几分钟，就是到刘慧珍家里去找他，那么就被7-8个打手跟踪，到了他家敲开门以后，那么那些人就把门就把刘慧珍堵在里面，也把这个
所以孔琳琳当时发文质疑了英国 BBC 的这篇报道，对不对？
对对对，他就在推特上说这个BBC 记者是制造假新闻，然后呢怎样说这个人是个罪犯，他曾经那个和中国政府他曾经有过诉讼，他在诉讼当中输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人民代表呢？所以就是说指责 BBC 就是制造这个新闻。那么刘慧珍他就听说了，有人跟他讲了在推特上这样一场争论，他就上来他就质问这个孔琳琳，他说你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国家行使恶行，你作为记者你都做了什么，所以有这样一场争论。
如果这位孔琳琳女士是在中国采访的场合遇到跟她立场不同的意见，换个场地来想，她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做法呢？那会有怎么样的遭遇呢？假如说是一个外国记者在中国做出类似的举动，又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呢？关于这个问题呢，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吕炳权他说，要向中国官员提尴尬问题是会被狠狠教训的。他说，
首先呢这个孔女士呢她是代表国家的立场 就是在做那个党的喉舌，而呢不是当人民的那个传话筒，为弱势的群体说话。所以呢，我非常质疑这个孔女士，如果呢在国内的时候，她会不会为人民说一声，去质疑党国做出的这些不好的做法。第二呢，就是说，如果啊有西方的记者在中国要提问，一些令中国官员见尴尬的事情，有没有这个可能呢？第一呢，就是中国呢那个提问的那个体制呢，基本上你说这个国庆办啊，或是这个人大两会这些官员部级官员的那个提问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坐马的那个提问，就是预先呢安排好谁可以问什么问题，而大部分呢，如果你问一些令他尴尬的问题呢，那些的人呢，总的就是把这个记者教训一番。例如我们香港的记者，或是呢加拿大的记者呢，也给中国的官员呢狠狠的那个教训过一顿，主要就是他们觉得你呢不懂得那个国家民族大义，就是说一些令他们尴尬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说这个孔女士会不会为人民去发声，问一些令政府尴尬的事情呢，我觉得由于她的那个位置啊，已经决定她的脑袋呢她很可能不会这样做。还有就是像这些泼妇骂街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呢，中国政府呢居然就是不分那个青红皂白，就是没搞清楚就是自己的错误的一些事实，盲目呢去称把它变成一个外交的那个好像抗议一样，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讲那个道理。
另外呢，中国官媒跟外交机关他们所做的回应到底恰不恰当呢？关于这点，吕炳权他说，
官方也好，官媒也好，在最近这几年呢，非常强调民族主义，非常强调民族主义啊，他的观点跟立场也可以呢像你刚才所说的表达一样的。本来呢，我们就像吕教授刚才所说了啊，央视的记者呢，很多事实上呢，所谓官方派出的、官方控制的所谓公民团体呢，到外国开会交流，也都是宣示党的立场。这个其实呢，本来是不应该的了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要是你是呢，公公道道的、斯斯文文的、文明的，把党的立场说清楚，这也大概可以接受。但是总不能动手打人。那你现在看呢？那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法人呢要求，事实上也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是保守党的年会，你要是呢有什么抗议呢，就跟这个保守党抗议吗？跟政府抗议没有什么用嘛。政府不能说你保守党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政党组织的会，这个政党组织的会有什么错，那你大使馆就那批评他了啊啊，要对他提出是诉求了。你不能要政府来压这个政党嘛。第二呢，当然就是警方的处理的方式了。警方的处理方式呢，我们估计呢，他都是因为是会场上的一些疏乱呢啊，当然呢，所就是这位央视记者做的不对，但是也不是很严重的暴力伤人的事件，所以很可能呢，就是到警局以后呢，就警告一下呢，就把他释放了。意思也就是说了因为是比较小的事情，不准备呢进行实施的起诉。那这我相信呢，这是警察当局的立场，也不是呢《环球时报》呢这些媒体呢、官媒呢所说的那样。我们也通常也知道了，中国官方的反应呢，有些时候呢是利用呢外围的官媒，像《环球时报》一样，《环球时报》通常都是骂的比较松的，所采取的立场言论也是比较激进的。 然后呢又是到像人民日报了这样子官媒了说的通常严肃一点啊，也反映了这个立场是比较严峻一点的啊，官方一点的，到再到大使馆啊外交部了正式的发人呢正式的一个通告了公文呢，那当然是非常官方了。你像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呢，的确呢是让人看到了那中国的官媒中国的外交机关的确呢是不怎么文明了，的确是不讲究了一个交流的应该是遵守的规矩礼貌了。
另外还有网友质疑说，最近接二连三在不同地方所谓的这个发生民间冲突，到底是偶发还是说是背后可以安排的，会不会是当局想把这个国民情绪推到最高点来实现排外呢？怎么样看这种可能性呢？对此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学说，
中国政府呢，它在国际上呢，实际上包括在联合国啊，在其他地方，它这样的强词夺理呢，它有一个它不是像有一点我不同意吕教授说的哈，它不是没搞清楚，而是说它呢是在全方位的在国际社会上，它不愿意接受文明社会的这个规则，它也不太了解自由社会是怎么运作。你比方说像郑教授说的，这个明明是这个保守党的一个年会，但是他去要求中国英国政府去道歉。那么你比方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委员会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但是中国政府多年里使用这个外交手段经济手段去这个打压挪威政府，就是说他既不理解自由社会如何运作，同时也强烈的不愿意接受文明社会的规则。那现在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和国际社会文明社会的最根本的冲突就在这里，就是说他不愿意接受这个文明社会国际社会自由社会运作的这个不管在贸易上政治上经济上运作的规则，这才是这个文明冲突的最根本的地方。
好的，
前面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哈，就是孔玲玲她吵架的时候，我昨天看这个片子，我第一点就想到这儿，她一直喊UK 是民主国家 UK 是民主国家，意思就是说你民主国家的人不应该这样对待我。她实际上透露了一个很根本的信息，就是说在民主国家是有我是有更大自由的，如果在我自己的国家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但是呢中国人中国特别是不是有一些中一部分中国公民还有特别是党国的代表者，比方说这些记者啊外交官，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知道民主国家的这个宽容和对制度的遵守，对法律的对法治的遵守，他们利用这个来他们来 abuse 这种东西，来滥用这种东西。
那么谈到了从瑞典闹事的这个家庭到央视记者孔琳琳，这种事件上中国政府都对肇事者表示很大的支持，现在也有网友认为说，这是不是中国政府想要刻意挑起排外情绪呢？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对此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他说，
我猜是有这样子的情况，主要就是中国政府现在面临了外国很多的杯葛了的行动，在这个贸易战呢是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国际环境，所以呢挑动一些仇外的情绪呢是相当自然的。而且这个 Benedict Rogers 呢就是这个保守党
香港观察
的一个主持人呢，他事实上呢对香港是相当同情的呀，因为跟香港说了一些话，所以呢他前几个月了到香港来的时候呢是不让他进京的，不让他进香港来的，所以我相信呢这些央视记者呢也有一点呢是针对他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P2P 中国网络金融诈骗案的一批受害者独立调查取证之后，指控杭州易邦通讯技术公司伙同洗钱，这家公司则表示不知情。下面就是申华所做的有关报道。
9月30日，一批 P2P 金融诈骗案的受害者来到了位于杭州市莫干山浙江易邦通讯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视频显示，他们手举标语“易邦国际伙同银斗诈骗洗钱，求党为民做主”。受害者不断呼喊上面的口号：“
易邦国际，易邦国际，伙同银斗，
伙同银斗，
诈骗洗钱，
诈骗洗钱，
还我四十亿，
还我四十亿，
易邦国际，
易邦国际。”
易邦公司的高管后来同抗议者进行了面对面接触。所谓的 P2P 事件是指2018年中国网络贷款借贷平台出现的集体倒闭，损失惨重的受害者试图通过游行、抗议等方式向政府请愿，还有受害者独立进行案件调查，跟踪挖掘所损失资金的流动路径。浙江易邦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进入了 P2P 受害人的视野。 P2P 交易平台银斗网成立于2013年9月，运营主体为北京东方财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最大股东是北京华信电子企业集团，占股份70%。银斗网的实际控制人叫李永刚。多维网说，银斗网的大股东华信电子企业集团董事长刘志源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女儿李小林的丈夫。 P2P 案件的利益攸关方因此与李鹏家族有了联系。2018年7月18日， P2P 平台银斗网发布停止运营的公告称，李永刚失联，资金无法兑付，平台停止发标，线上交易瘫痪。这就是所谓的暴雷。 P2P 受害者王女士对美国之音说，
为什么要扯出来这个易邦呢？原因是因为李永刚他的一个就是财务兼小三是叫做朱小林，仍然在逃在美国，现在就是还是找不见。但是这个朱小林和这个现在的浙江易邦是有着关系的，我们是通过这个思路来去找，最后发现问题的。
李先生是另外一位 P2P 受害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已经在杭州会见了易邦公司的负责人，就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与易邦公司进行了接触。他说，
9月30号，我们的这个受害人代表在杭州易邦公司的这个办公场所，同时在警方的见证下，也和这个易邦的高管，就是主要是这个张总吧，张浩来谈这个事情。他也证实了有5亿的资金的往来打到这个易邦的账上。
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易邦公司的副总裁张浩，他说2017年年底确实有这么一笔交易。
这昨天突然人来，他们说他们是这个 P2P 平台的这个投资人，说有钱到我们这里来写。当时确实是有这么一笔交易，就是说是去年年底啊，确实是没有一笔交易，有这么一个客户来买了我的这个1亿多的这个设备。我并不是说一个皮包公司，我也并不是一个什么金融啊这种什么搞投资的一个公司，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体的一个企业生公司，然后这笔钱进来购买了我的设备，那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笔钱它是从哪里来的，对吧？那今天突然说这笔钱它不是从平台来的，那你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怎么去知道它这笔钱从哪里来的？
张浩还否认和华信集团和银斗网投资平台有任何私人关系。他说，
就是我们配合警方的调查，警方呢我们提供款，就是说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个借款人也好，谁也好，跟我们的这个转账记录，那我们都提供给他，包括我们的发货记录，我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记录我都提供给警方了。我们公司跟华信没有一毛钱关系，我们是，您可以去查这个，你们完全可以去查。我们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也是一个信息很发达的社会，你这个大家去网上一扒都能扒出来这个关系，你们完全可以去扒，我们跟华信也没有关系。
对于张浩副总裁的上述说法，P2P 受害者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那他就说的这个不准确，那不是一个亿，他说的应该是我、应该是五个多亿。
李先生表示，一方涉嫌伙同洗钱的情况有待当局和司法查证。他还说，对 P2P 案件水落石出，如数拿到自己当初投入银豆网的钱款，并不乐观，也许最后只能血本无归，或者得到少量的象征性款项。当局虽然立案调查 P2P 案件，逮捕了有关人，鉴于案件涉及红色权贵家族以及银豆网资金转移或者漂白，当局只能会拿刘永刚顶罪以平息民怨。不过也有 P2P 的受害者表示，一邦公司很快就要到港交所上市，他们将追缴一邦公司到香港。还有受害者认为， P2P 事件的性质早已不是金融交易诈骗案，而是中国权贵资本掠夺民脂民膏的例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谢谢收听时事经纬，再会。